好，今天继续来看这个撒母耳记，我们从第十三章开始看起啊。OK，十三章第一节啊，十三章第一节，这个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这是和合本所写的哈。但是原文里面它其实并没有四十跟二这，不，后面它不是这样讲，它原文是怎么讲？原文是说扫罗登基年不知道多少岁，因为他那个在抄录的时候，这段这个字就不见了哈。他做以色列王哈，什么什么，然后2年哈，所以他原文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想说，那这到底应该要怎么翻？和合本就把它翻成40岁，然后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哈。那我们等一下会看说，这其实这样翻是不合理的。NIV 啊，怎么翻呢？他把它翻成是扫罗登基年30岁，共做以色列王42年哈，42年。那他为什么？他凭什么这么讲？30岁，他是根据七十四译本。什么叫七十四译本？七十四译本就是说，他们在两约之间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他们把这个旧约的圣经啊，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为希腊文啊，所以呢，这个叫做七十四译本。所以当主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引用的圣经常常都是那个七十四译本，因为那时候希腊文已经非常盛行了啊。好，那这个七十四译本里面呢，它有的那个版本里面，它就把这个地方啊翻成说扫罗登基的时候年30岁啊。那这个，所以 NIV 就根据那个讲说，OK，我这边本来是一段空白，然后就把它塞进去30岁啊，认为这样子是合理。然后呢，共做以色列王多少年呢？他就把它翻成42年啊，前面加个40。那为什么讲40呢？这是根据使徒行传13章21节啊。使徒行传13章21节里面说，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所以呢，NIV 呢就把他这个四十放在这里面，42年就是跟40年差不多啊，差不多。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了，根据使徒行传，扫罗做王是40年啊。那如果 NIV 的话是30岁登基的话呢，他就做王到70岁左右，对不对啊？好。那大卫呢？大卫他做犹大王的时候呢，那时候扫罗死了。他做犹大王的时候，他是圣经说他年30岁啊，30岁。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大卫出生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扫罗做王之后第10年，对不对？哈，扫罗做王之后10年，大卫出生。好，那我们今天看一下为什么说和合本这样翻译不合理啊？第一个，如果扫罗做王第二年的时候，撒母耳就说，神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第二年，就是说，在这个第十三章的时候，扫罗就犯了一件错误啊，然后他擅自献祭啊，擅自献祭，所以撒母耳那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神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好，那如果是真的是这个是在扫罗做王第二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的话，这不合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大卫其实还没有出生。他要再等8年之后才出生，所以这样讲的话就不太合理。当然，你可以说，OK，他神已经寻找一个，虽然他还没出生，但是已经寻找到了。你要这样讲呢，也可以哈。但是实际上，好像我觉得好像说这个比较有可能是大卫已经出生之后啊，那样的话会更合理啊。好，第二个，如果扫罗做王第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约拿单呢已经成人，因为在这个第十三章里面我们看到。约拿单的时候已经率领1000人的军队啊，好，那啊扫罗做王第二年他就已经可以率领军队了，所以他那时候至少应该有20岁，对不对哈？可是呢，实际上他是经过8年之后大卫才出生，这样子约拿单呢就比大卫呢至少要大个28岁，对不对啊？因为他现在已经20岁了，大卫还要8年之后才出生啊，那所以他就至少比大卫大28岁，那这个就不太合理了。为什么？因为大卫称约拿单为兄啊。我兄，对不对哈？然后这个，如果他大他28岁，他可以应该说我父了，对不对？应该说我父才对，所以不应该说两个人年纪差那么远啊。第三个，如果扫罗做王的时候，约拿单已经差不多20岁了哈，那40年之后啊，那时候他们约拿单跟扫罗都在死在战场上面，被非利士人杀死啊。那个时候约拿单死了之后，就应该就60岁了。但是我们知道说，当约拿单死的时候啊，他的儿子一个叫米非波设啊，那时候就被保姆啊抱着逃命，结果那时候他不小心把他摔在地上的话，他就 从那时候看他就瘸腿了，所以他那时候还是小 baby， 对不对？好了，那他是小 baby， 约拿丹 他爸爸那时候已经60岁了，我想可能性也不是太高，但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可能性不是那么高。第四个，扫罗登基的时候如果已经40岁的时候，他经过40年之后，他那时候死在战场上面的时候就是80岁了，那个时候80岁还上战场去打仗，这个好像也不太可能。好，根据这些点啊，我觉得说这个和合本这样翻译呢是不太合理。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还有别的因素再加在一起。好，我觉得最合理的一个是有一个叫做 Revised English Bible， 他是讲翻扫罗登基的时候年30岁，做以色列王22年的时候。OK， 所以他第13章的事情呢很可能是扫罗已经做王第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呢？扫罗就已经是52岁，大卫呢已经出生了12岁。好，那这个约拿丹呢，约拿丹那时候可能是20岁左右的话，他可能是扫罗做王第二年的时候出生的。所以当他死的时候呢是38岁。38岁然后你有一个小 baby 的儿子还比较合理，对不对？那他跟大卫呢差个8岁也合理。那另外呢，扫罗还有一个儿子叫伊斯波瑟。圣经里面讲到伊斯波瑟啊，他做王的时候是年40岁，他做以色列王两年之后他就被杀了。所以他被杀的时候呢是大卫的时候37岁。所以他后来就统一了整个以色列。好，所以大卫37岁的时候，伊斯波瑟42岁，他比大卫大个5岁，所以他比约拿丹，伊斯波瑟就比约拿丹小了个3岁。这也是蛮合理的，对不对？这个因为这兄弟嘛差个3岁。如果说约拿丹比大卫大个28岁，那这样的话伊斯波瑟就跟这个大哥就差个20几岁了。这好像也是有点差太远了。好， OK， 所以很可能的情景是怎么样呢？扫罗30岁的时候做王，32岁生约拿丹，35岁的时候生伊斯波瑟，他40岁的时候呢大卫就出生了，他52岁的时候擅自献祭，然后在两三年之内呢他再一次违抗神，他连洗亚甲。所以呢大概扫罗55岁的时候呢，神就差遣撒母耳去告大卫，那时候大卫大概15岁。那在经过15年之后，扫罗就战死，那时候大卫30岁做犹大王。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可能的一个情境，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到的第13章呢，不是扫罗做王之后两年所发生的事情，可能已经经过22年了。好，那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扫罗登基罗是年30岁，做以色列王22年的时候呢，他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个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摩和伯特利山，密摩在这儿，在便雅悯的这个境内，伯特利也在这边边，所以呢离他这个基比亚在下面是扫罗的老家不远。好，他们2000个人跟着扫罗在那儿，那这个有1000个人呢是跟随约拿丹在基比亚，其他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所以这3000个人呢是扫罗的常备军，其他人呢都是有需要的时候再把他们呼召来。那我们把这一块中间这块地啊把它放大一下看这样子。好，所以约拿丹有1000个人跟随他，扫罗那边是有2000个人，这3000个人是他们的常备军队。接着他说约拿丹就攻击加巴菲利士人的防营，菲利士人听见了加巴在这儿，哇，加巴就在基比亚附近，那相距大概只有5公里。约拿丹去攻击这个地方，这地方居然有一个菲利士人的防营，扫罗就在遍地吹角，一直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含义？这意思就是说啊，这时候约拿丹可以说他就起义了，起义怎么样？他就要拔掉在他们首都啊，首都就是基比亚旁边的这个心腹大患。你想想看，在你的首都旁边5公里的地方有菲利士人的防营啊，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不对？你今天怎么可能说让敌人在你的首都旁边设一个防营？所以可见菲利士人已经辖制 以色列人很久了。虽然那时候他们之间没有战争，但是呢，我就在你旁边设一个防营，等于说我就是长驱直入在你的这个心脏地带，然后这个在那边守望，看你这边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约拿单可能已经这个从小到大看着这个事情越看越不对，所以那后来他就起义，就来攻击他，然后把这个加巴呢占领下来了。他要挣脱腓力斯人多年来的辖制。扫罗在遍地吹角，意思就是他就号召以色列人起来响应了。那时候这个不是啊，中国这个那个辛亥革命啊，对不对？就武昌起义啊，一起义之后全国各个地方就响应，然后就推翻满清，对不对？好了，现在扫罗呢他也在吹角，要大家起来响应，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腓力斯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腓力斯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哇，他们发现哇，原来现在两边已经开始正式翻脸。然后呢，以色列人被腓力斯人所憎恶，所以腓力斯人现在开始就非常仇视这个以色列人啊，就开始要动手了。所以他们就跟随扫罗啊，聚集在这个基甲啊，聚集在基甲。那为什么他们聚集在基甲？这可能是出于撒母耳的吩咐。对，因为撒母耳记上十章八节那里，撒母耳曾经跟扫罗说啊，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这个事情我相信不是在扫罗刚刚做王的时候对他说的，因为那时候说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时候说这句话到现在可能已经相隔22年了，我不可能在22年之前跟你做一个约定，那时候你还到时候还记得，我只不过一两个月前跟牙医这个约定一下，他们前几天都还要打电话通知我提醒我，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可能22年前做这个约定，如果说呢，那是讲另外一个约定的话也没有意思，对不对？我相信他那段话一定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撒母耳就跟扫罗说啊 ,OK, 我要跟你有一些要面授机宜，好，那但是你要先在基甲那边等候我。所以他就招聚人啊，扫罗就招聚人在基甲那边会合，所以这是最可能的状况。那为什么在第十章那时候好像刚刚才得到一些兆头之后，撒母耳就跟他做了那个把那段话写在第十章，那个上一次我们有解释啊，我相信说那个是为着那个属灵上面的一个教训，所以是把这段话呢放到第十章去说，但实际上这个发生的时间点应该是在第十三章这里。好，那时候腓力斯人聚集啊，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这三万辆应该是三千辆比较合理，因为一辆车上面有两个马兵，所以六千个马兵应该是三千辆，而且三万辆在那个地方也放不下那么多的战车，所以是三千辆的战车啊。那步兵呢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他们就上来在博雅文就是伯特利了东边的密抹安营啊。OK, 所以他们从这个西边过来啊，多如海沙，在密抹，那密抹现在就被他们占领了，在这边安营啊。那以色列人看到他们多如海沙，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啊。哇，他们就躲起来了。躲在这些地方啊，最后这个说坑中，什么叫坑中呢？坑中就是蓄水池啊。他们有些蓄水池呢，平常那个水如果是用完比较空的或者是泥泞啊，它其实是也是等于是相当于可以用来当监狱的。那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啊，耶利米曾经就被丢在这个蓄水池里面啊，就整个人陷在这个淤泥里面啊，后来差点没命。好，那以色列人现在为了要逃命啊，要躲起来啊，甚至于躲在这个坑里面，你就可以想象他们那时候的那个窘迫啊，这让我想到那个什么辛德勒名单，对不对？那时候纳粹要追捕这些犹太人啊，犹太人到处躲啊，到处躲，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情况可能也是一样，在连这个蓄水池里面都躲在里面啊。好，那有些希伯来人呢过了约旦河啊，逃到加德和基列地啊，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啊，所以他们已经经过大概20年来，一直都是在 非利士人的辖制底下。你说那时候为什么他扫罗不起来这个打败非利士人，可能那时候他们整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啊还是很微小，所以那时候刚开始打败了亚门人之后，后来就没有进一步对非利士人怎么样，那非利士人呢也没有跟他们作战，就是在他们的心脏地带啊一些地方啊安置一些防兵辖制他们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准备要打仗了，就老百姓呢吓得不得了啊，到处躲。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啊，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这七天对扫罗来说是非常煎熬的七天，因为这七天当中啊，什么事都好像没有什么进一步发展，反而呢，坏消息一个一个来哈，这个敌军一直涌进来啊，越来越多，老百姓呢就拼命逃啊，离开扫罗散去了。所以这七天呢，对他来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啊，信心考验。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其他有些地方也提到这样子类似的考验，比方说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七天，对不对哈？这七天也是很奇怪的，为什么要绕七天呢？但是在信心的里面，就是顺服神啊，所以神一个命令下来，以色列人他们只要照着做，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循环，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数字。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你当你等候到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会出手了，神的救恩就会来到了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吩咐啊，绕耶利哥城七天之后啊，耶利哥城就倒塌了，对不对啊？另外呢，乃曼在约旦河里面沐浴七回，对他的天然人来说，这就不可思议啊！这个为什么在这里沐浴七回？但是他就是照着先知所吩咐的话，他就下去沐浴七回，前面六次都没有任何反应，到第七次一上来，哇，我的大麻风居然好了啊！所以这个七呢，在这边是看到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当你等候在那边啊，在信心里面等候，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会做事。好，那撒母耳也要扫罗等候七天，扫罗在这件事情上他失败了啊。那我们看到百姓这时候离开扫罗散去了，所以这百姓也是很现实，对不对啊？百姓他们看环境啊，这个灵性是非常幼稚啊，他们对神没有信心，所以就逃了啊。他们不仅对神没有信心，他们连对自己所立的王也没有信心。他们当初就是因为说，哎呀，神我看不清、看不见，所以我要立一个可见的一个王，这样我才比较有把握。结果现在你看到，当真正危机来到的时候，他们也对这个王也没有信心，对不对哈？所以这个王也好像没办法保护他们，所以他们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所以当初他们立王是什么目的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扫罗就说啊，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因为那个撒母耳一直没出现啊，他就觉得说啊，那我自己来献祭啊。好，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啊，也这么巧，刚献完他就到了啊。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了。扫罗在这，你看他有一大堆的理由啊。那最后呢，这些外在的这些因素呢，迫使他要勉强献上燔祭。勉强献上燔祭，英文啊 ，NIV 怎么翻？他说 ，So I felt compelled to offer the burnt offering 啊。我觉得我被迫啊，我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这个什么，有一个压力啊，让我必须要献上这个燔祭啊。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其实他是预表我们的天然人啊，天然人做决定常常是这个样子啊，会被什么外面的这个情势所驱迫去做很快的仓促的去做一些决定。但是如果一个属灵人的话，他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属灵人的话，他是可以安静的来寻求神的旨意。虽然外面的环境啊，也许说好像火都要烧到屁股了， 但是呢，属灵人可以安静的来寻求神的旨意，他不会被外面的一些事情推着走啊。所以天然人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催迫做决定，属灵人呢，等候主的旨意。其实我们碰到一些事情，你会发现哈，撒旦也是一样，撒旦有时候会让一些环境哈来主宰你。哎呀，这个环境已经这么危险，你赶快要做决定，赶快做决定。他不让你安静等候神，他就要催促你快点出手，快点出手，不然的话怎么样啊？来不及或者会害怕，所以这个是天然人很容易上这样的一个当啊，被环境的这个需求啊推着，然后就很快的匆忙的做一些决定。那个那些诈骗集团也是这样子，诈骗集团他都不让你等候，他都要你赶快啊。赶快汇钱，赶快这个要下 order 或什么之类的啊，他们都会不让你去多考虑的。这个都是针对我们天然人啊所设下的一些诡计。好，所以扫罗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他就是按着天然人的反应来做决定，他就哇看这个情势，他就决定要献祭啊。这里他也把责任推给百姓撒母耳跟非利士人啊，都是因为他们怎么样，百姓离开我啊，你又不照时间来啊。非利士人又聚集在密谋，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所以我只好献祭了。他这种推诿责任的态度跟亚当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扫罗就是预表从亚当出来的生命啊，所以他表现出来的跟亚当一样。另外呢，你也看得出来，扫罗他一向是习惯于倚靠人跟宗教仪文，所以他危难的时候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扫罗这时候他已经多少？做王可能22年了，对不对？那可能已经52岁了。你说他这时候是像那时候刚刚被立为王的时候，好像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一个小伙子，其实不是了。他已经有22年的机会在那边历练，在这22年当中，他可以好好的追求来认识神。但是他没有，他可见他过去的22年对他来说是一片空白。他并没有因为说经过这22年之后，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他还是习惯倚靠人，他看到人变少了，他就害怕。然后他呢，这时候也觉得说，他一定要依靠一个宗教的仪式，一定要献祭，不然的话，他就完了。借着献祭，他可以去挽回人心；借着献祭，他可以来讨神的喜欢。但是他对神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如果你对神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你就知道说，不在乎这个献祭，你要在乎什么？要在乎听神的话。要在乎听神的话，那神给他什么话？要他等候7日，对不对？但是他就看那个环境啊，然后看到人跑掉了，所以扫罗在这个地方呢，就再再的显示出一个天然人没有一个神的生命，没有对神没有认识的一个人，他所会有的一些反应啊。扫罗他非常依靠宗教的仪文啊，等一下会看到。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所以神已经找到大卫了。大卫这时候可能12岁啊，好。那大卫虽然12岁，但是他在这12年当中呢，神已经看到他的这个人啊，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啊。好，那但是扫罗呢，他的重点是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没有遵守神的吩咐啊。大概3年之后啊，3年之内，扫罗又再度失败。那时候他。神要他去攻打亚玛力人，结果他联袭亚玛力的王亚甲，还有联袭那些上好的牛羊牲畜啊。那时候撒母耳就对他说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看那时候他所犯的错误，跟这时候所犯的错误其实是同样的原则。同样的原则，撒母耳责备他说："你 你这样的献祭是没有用的，神更喜悦的是你要听神的话，听命胜于献祭啊，你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那这两次扫罗都是想透过献祭呢讨神的喜悦，但是并不听神的话。我们说这个基督教，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一个关系，乃是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信仰的原则跟核心。但是宗教是什么？宗教就是用献祭啊，一些宗教的一些仪式，借着这个仪式啊，这些宗教仪文献祭来取悦神。但是呢，扫罗却没有在平常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聆听跟顺从神的话。你如果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你常常听神说话，你常常顺从神的话的话，你对神之跟神之间就不是这样子的，你会对他会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你也会在这个时候呢，知道说神掌管这一切，好，你只要安息在他里面。所以扫罗因此他不认识神，他对神就没有一个真的信心，他是代表一个典型的宗教徒啊，一有事情来了啊，我要这个献个祭啊，烧香拜拜啊，这样子 OK， 事情就打发过去了。然后等到平常呢，我过我的生活，神过他的生活，我们两个没有关系。等到下一次呢，哎呦，再来一个献个祭或什么的啊，就借着这样子的方式来讨好神，这叫做宗教，这不是关系，关系不是这样子啊。好，结果呢，撒母耳就告诉扫罗这一段话。后来他可能也没告诉扫罗你下一步要怎么做啊，我不知道他们跟他讲啊。但总而言之啊，撒母耳就起来啊，就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但是另外有个翻译是说，撒母耳就起来离开吉甲啊，但是剩下的百姓呢，就跟随扫罗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与战士们相会。OK， 所以离开吉甲到基比亚是谁？比较可能是扫罗啊，扫罗跟他的那些跟随他的那600个人啊。然后呢，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但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所以他后来又从基比亚上到加巴，因为这两个地方很近啊，只有5公里。那时候呢，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摩啊，那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掠兵就是突击队啊，那分为三队，一队往厄伯拉向苏亚地啊，厄伯拉小母鹿的意思，苏亚是柴的意思啊，也都是动物啊，厄伯拉往北边去，然后一队往伯和伦空虚之家去，这往西边去，还有一队往喜坡因，喜坡因是猎狗的意思。喜坡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啊，就是向东边去。这意思是什么呢？那时候他们就集结在密摩，对不对？但这当中他们就派出一些军队啊，到四处去打家劫舍啊。为什么？就是要扩大他们对以色列核心地带的打击跟控制。那时候他们的在加巴的这个防营被这个约拿丹给攻下来了。现在他们这个大批人浩浩荡荡来到这里啊，那就要兼顾他们在对这个地方的控制，所以那以色列人都躲起来了，所以他们就派这些哈先头部队到四周围去打家劫舍，让他们的这个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要加强。好，这个叫掠兵啊。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非利士人那时候掌控这个炼铁的技术，还有打造铁器的技术啊，所以他们的科技比起以色列人来说是比较先进的啊，比较先进。那以色列人那时候还是属于这个青铜时代啊的末期了，所以他们用的这一些锄犁啊、斧啊、铲啊，都是铜做的啊，所以他们的武器是铜的。那铜的跟铁的。铁的当然是比较强，所以铜的一碰到铁的时候很容易钝掉啊。好，那这个刀子如果两个人互相这个互砍的话呢，铜的刀子会被铁的刀子给砍断，对不对？好，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是处于劣势的啊，处于劣势。那非利士人呢，他们就控制，他们就把持了这个技术之后呢，他们也不让这个技术呢传给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想要学，不让他们学哈， 你有需要你到我们这边来磨，磨之后而且跟他们收费啊，这个收了不少的钱啊，所以这个一举数得。他说何尔本说，但有错可以错，产离三尺差，斧子并赶牛追啊。但后来发现这些这段文章应该翻译成什么呢，就后来根据后来的发现啊，考古的发现跟这个对文字的一些解读，他发现诶，这段话应该是翻成磨锄和犁的价钱是三分之二的色克勒，那为了符合整修翅膀是三分之一色克勒。所以他这边是讲到说啊，他们拿这些农具啊到腓力斯人那边去磨的时候呢，他们收的价钱是多少啊？有三分之二色克勒的，有三分之一色克勒的，那这到底是多少钱呢？一个色克勒是 11.5 克，那这个相当于我们用硬币的重量，加币的话是一个一块钱加上一个25分的钱的重量，那人民币是两个一块钱的重量，港币是一个10块钱的重量，新台币是一个50块钱的重量，美金是一个50分的一个重量，差不多这样子。所以它不是很，如果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感觉上不是很重，好，那三这个一个色克勒到底可以买到多少东西呢？它可以买到一个细啊，就是差不多 7.3 公升的面粉，细面的面粉。7.3 公升差不多是两个大的牛奶桶的容量啊。好，所以你感觉上说一个色克勒好像也不是太贵，对不对？好，以今天的物价来讲啊，但当时不一样啊，当时这个细面的话细面比起今天来说是比较昂贵了啊。那总而言之呢，从这个地方看啊，三分之二色克勒，我相信说在当时来说大概不是一个太便宜的，不是太便宜的价钱，所以他才会写在这个圣经里面。如果说这个很便宜的话呢，这没什么好写的。如果说这个价钱公道也没什么好写。应该是说这个价钱呢是比较昂贵啊。然后腓力斯人借着这样的事情呢，一方面控制以色列人，不让他们有铁器，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这个技术，所以他们可以用比较高的价钱呢跟你这个敲竹杠，应该是这个意思。就像今天一样啊，今天台湾想要买这些武器啊，跟美国买武器啊，那美国故意给你开一个很高的价钱，那你要买，要不要买啊？你不买的话，别的地方又不卖你，所以你只好当冤大头，对不对哈？好了，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大概是类似这样子了啊。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呢，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有。我想他说没有，他们没有刀没有枪，不是说真的没刀没枪，是说他们没有那个铁的刀铁的枪，他们有的大概都是铜的，就是比较那个落后的，比较落后的。那所以跟那个腓力斯人是不能相比的，真的跟腓力斯人能够相比的只有扫罗跟他儿子约拿单有。那时候腓力斯人的一队防兵啊，到了密抹的隘口，刚才有掠兵，掠兵是出去打家劫舍啊，这个防兵是说在看防守的啊，在密抹的隘口。有一天呢，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腓力斯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啊，约拿单跟他副手在加巴。那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啊，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个人啊，在这边啊。好，所以他们扫罗他们在基比亚，约拿单跟副手在加巴。那在扫罗那边呢，有亚希图的儿子亚希亚穿着以弗德啊。这个亚希图是谁啊？亚伦四个儿子啊。那以他玛的后裔是以利啊。以利生了两个儿子，何伯尼跟菲尼哈，这两个是恶人，对不对？后来就死了啊。那菲尼哈呢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希图，一个叫以加伯啊。以加伯是算一父子了。那后来他菲尼哈被杀了之后呢，以加伯才出生的。那他的哥哥叫做亚希图啊，亚希图生了这个亚希亚跟亚希米勒，这两个后来是先后做扫罗的祭司啊。那亚希米勒呢，后来被杀了，被杀了之后呢，他的儿子亚比亚他就逃到大卫那边去，所以做了大卫的祭司啊。那这边有提到这个是亚希亚啊，他就穿着以弗德啊。OK， 以弗德就是可以 借着这个以弗德啊，他们可以求问神了啊。那约拿单就去了，百姓去了不知道啊。约拿单要从隘口过到腓力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伯薛，一名西尼，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这段话其实这样翻译不是很清楚啊，它应该另外一个翻法啊，它是应该这样翻比较符合那个现场的状况啊，它应该这样翻说：约拿单要从隘口的之间过到腓力士人的防营那里去啊，隘口之间的两边啊各有一个悬崖啊，不是山峰是悬崖，一名伯薛，一名西尼，一个悬崖在北边。在密抹的前面，一个悬崖在南边，在加巴的前面啊。这怎么说呢？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是 Google Earth 啊。右边这个是密抹，左边这个是加巴啊。右边是北边，左边是南边啊。中间有一条溪，这条溪平常是干的啊，只有雨季的时候才有水，那是不是叫旱溪啊？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山谷，这山谷的两边是峭壁，非常陡峭，都非常陡峭，所以。你要越过这个谷啊，到对面去是蛮困难的。你看这个山谷，左边这个图，你看是非常陡峭啊，非常陡峭。那但是中间有一个地方比较平缓，比较平缓。那个地方所以你要从加巴到密摩呢，你当然一定要走这个比较平缓那个地方过去才方便啊。那那个地方就叫什么？就叫隘口啊。所以他们这平常都从那边进出的。那在这边比较陡峭这个地方呢，就有两个悬崖啊，一个叫做伯薛，一个叫做西尼。好，我们如果从这边看啊，这隘口在这边，现在是左边是北边，右边是南边啊。伯薛跟西尼在远方那里，我们把这片放大来看啊，你就知道 ，OK， 左边这个是伯薛，右边这个西尼，这是两个。这是两个悬崖，不是两个山峰啊，两个悬崖啊。好，那现在呢，约拿单呢跟他的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准备从加巴过到密摩，所以他那时候要么就走隘口，那但是呢，他们想说隘口这个那边兵很多啊，他想要从另外一个地方突袭啊，所以他想从这个悬崖这边下去，再从对面那边悬崖爬上来啊，这样子。好，那这个。左边是北边啊，右边是南边啊。伯薛的意思是光亮的意思，因为它是在北边，它是面向南面，所以这光线比较充足啊，所以看起来都是光亮的。悉尼的意思是荆棘的，所以你看得出来这边都是长着一些荆棘啊。好，约拿单的时候就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啊，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哇，你看那个约拿单的心啊，他对神的认识啊，跟他老爸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扫罗完全是看人多人少，但是约拿单他里面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啊，他知道说以色列人如果要得胜，完全不是看人多人少啊。他说我们不如过去吧，啊，因为或者约拿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啊。就是拿兵器的少年人啊，哇，也非常的不简单啊，对他说什么，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哇，这个少年人跟他一样，不要是出生之毒不发虎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两个人他说我愿意跟你同心啊，这就让神可以透过他们行大事啊。约拿单说啊，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啊，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啊 ，OK， 所以约拿单他也不是说是匹夫之勇，他也让神给他一个证据，给他一个印证。OK， 如果我这样的一个心意是出于神的话，神你给我一个印证，我们就相信啊，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在密摩这场战争里面，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的军力的比较表啊。腓力士人的战车有3000辆，以色列人没有。腓力士人的马兵是6000个，以色列人没有。腓力士人的步兵呢，多如海沙，以色列人呢， 600个。他本来不是有3000个常备军吗？都已经跑掉剩下600个，所以剩下1/5了。那其他老百姓更不要说了，躲在坑里面去了，还跑到约旦河东的啊。刀枪呢，当然是无数了，对不对？因为步兵多如海沙。以色列人呢，只有两个，就是说两个拿得上台面的啊，只有两把。所以谁会赢啊？你说这当然知道啊，这膝盖想都知道啊，当然非利士人会赢，对不对？看这个样子，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看这个情况，就知道啊，这打都不用打了，所以躲了躲，藏了藏，对不对啊？好，但是居然约拿单会说这样的话，耶和华使人得胜啊，不在乎人多人少，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说出这句话的。所以你要知道说，约拿单讲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他完全不凭眼见，他只是凭着他里面向着神的那个信心，他知道神不在乎这个。他可能知道以前的一个历史是什么，基甸的时候，那时候米甸人跟以色列人打仗，那时候米甸有步兵多少，135,000人，以色列人呢300个人，就后来谁赢了？以色列赢。所以他知道说，神真的是让人得胜啊，不在乎人多人少，只要神与你同在，他们一个人可以胜过这个军队啊。好，所以呢，他们就下去了啊。两个人就是非利士人的防兵看见，他们从西尼那边就下去啊，下到这个山谷，然后对面呢，非利士人防兵在上头，对不对啊？他们看见，哇，他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就是非常轻蔑啊，就知道说他们这些躲起来，现在终于两个人出现了哈。好，然后呢，他说防兵就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啊，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哇，这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印证，对不对啊？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人说啊，你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所以他们要上去啊，他们怎么上去啊？他说他们就这样爬上去啊。这个原文里面就是说，他们就是什么，这个两只手、两只脚这样啊，就这样攀爬上去。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陡峭的啊。上面是非利士人啊，就上去之后啊，拿着兵器的人就跟随他。约拿单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啊。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半犁沟就是说他们用这个犁头，这个可以一天可以犁的这个面积有多大，叫一个犁沟。那它是半个犁沟，所以它是半英亩左右的这个方圆。所以它是从加巴下了这个山谷，然后再爬上去，然后开始杀，然后这个在半犁沟之内。结果呢，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啊！这个神把一个很大的惧怕放在他们里面，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他们都害怕。他们想说：“哇，这个是怎么回事？”他们大概想到说是一群大军来了。结果不仅他们这些人心里都害怕，连地也都震动，战惊之势甚大，连地都发生地震。哎，你在新约里面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至少有2次，对不对啊？有一次那个使徒们他们被逼迫，对不对？后来他们回到教会里面，大家一起同声祷告的时候，祷告完怎么样？地大震动，神听见他们祷告，就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放胆讲论神的话，对不对？神与他们同在，神就赐下地震，神也跟着震动了，神被他们的祷告所震动。然后呢，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赞美神的时候，是吧？监狱里面是地大震动，也是发生地震了。所以当保罗跟希拉在最最痛苦最不容易的时候发出赞美的时候，神都被震动到了，所以神让这个整个地也跟着震动。那我相信啊，你看这时候为什么地大震动啊？约拿单跟他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信心啊，让神的心被激动了，所以他让整个地也跟着大的震动了。所以你看到神真的是他的眼目啊，遍察全地啊，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神在这边看到约拿单跟那个拿兵器的那个少年人，神的心何等的喜悦啊！所以不仅那个他把一个很大的惧怕放在这些敌军的这个里面啊，他连这个地啊都大大的震动。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所作所为啊，我们的心如果是满足神的心意的时候啊，神的心是何等的喜乐啊！他可以让这整个大地啊都震动啊，战惊之势甚大。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啊溃散，四围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啊：“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也知道说，一定是他们当中有人过去了，在那边杀敌啊。他们一查点呢，就知道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这时候神的约柜啊，在以色列人那里。其实神的约柜那时候在那个叫做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啊，在基列耶林那个地方啊，在基列耶林。其实，在那个地方那70年，我可能是扫罗根本都没去过问，所以这个地方很多人会说，这个地方的约柜啊，应该不是那个约柜，应该有70字一本，就是那个希腊文的版本，他就把它翻成以弗德，这个是比较合理。可能那时候就是以弗，因为其实扫罗他不在乎约柜的，他在乎什么？他在乎那个以弗德。为什么？因为以弗德他可以求问神，约柜呢？约柜象征神的同在。扫罗他不在乎神的同在，你有没有跟我在一起？这个不重要，但这重要的是我可以求问啊，我可以知道在一些事情上头我应该要做什么决定啊。你只要告诉我是或不是就好，但至于平常你不需要跟我在一起啊。所以他比较在乎的是这个以弗德啊。所以他说，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应该就是说你把那个以弗德拿过来啊，他来求问啊，神是他一个求问的工具而已。”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啊，停手吧，停手吧。”英文是说 "withdraw your hand"， 就是你缩手吧。哦，意思说什么？不要求问了，不要求问了。他可能正要求问，或者是求问到一个，他说不要了，不要求问。为什么不要求问？因为扫罗他怎么样？他已经决定了。他说正看到这个大好情势，当然一定是过去追杀了，对不对？你还要怎么样？他很担心，他这个缩手啊，缩手的里头有一个味道是什么？他很担心啊，他问出一个跟眼前情势相反的指令啊。如果他求问神说 ：“OK， 你安静等候。”那扫罗怎么办？扫罗他不愿意听到这样的一个指令的，所以他说 ：“Withdraw your hand， 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即使你快要问出来了，也不要问啊。”因为那时候问其实很简单啦，他们就是乌灵跟土明，就两个石头，一个黑的，一个白的，好像是抽签一样。他只要把手伸到这个以弗德里面去抽出来，看拿到是哪一个就可以了。他说连抽，他说叫你缩手，不要去摸了，不要去抽签了。天然人就这样子，当我里面心里头决定了，当我看到外面的情势，我已经下定主意了，我要怎么决定的时候。我这时候就不想问神，而且我很怕问出跟我的想法违背的这个指令。这是扫罗，所以他说停手停手，不要问了。然后他们跟随他人都聚集啊，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其实神当然也可能，我想神一定要他去追杀，但是在这里的重点是说，他这个出去追杀是出于他自己的想法，不是出于跟神问，甚至于他也很怕神说不要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扫罗的心态是这样子，虽然结果好像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呢，其实本质非常不同啊。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呢，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了。哎，居然有这些人，这真的是，所以我们看到人非常现实，对不对啊？当以色列人这个陷入危难的时候，不仅那些有些人逃命了，还有一些人跑去跟随非利士军队啊，拿自己来这个杀自己的同胞啊。那这些人现在看到情势不一样了，就转过来了啊。好，所以他们就从基比亚这边啊， 这个到密抹去攻击他们，然后一路追。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的追杀他们。当然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伯亚文就是伯特利，所以就一直追。然后呢，甚至于后来再从伯特利呢一直追到亚亚伦，这后面有提到，所以神给他们一个大的得胜。但那时候扫罗做了一件非常愚昧的事情，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的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 OK， 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扫罗为什么叫百姓起誓，这件事情那个好像是，然后我们看后来的发展啊，是非常愚昧的一件事情啊。扫罗为什么叫百姓起誓呢？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那时候有一些犹太人要暗杀保罗啊，那时候他们就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所以扫罗叫老百姓起誓，可能就是同样的目的啊，就是要借这个起誓呢，来激发老百姓奋战的决心啊，如果不杀卖敌人啊，我就不吃不喝这样啊，让他们这个心里头啊，这个要很认真啊，来杀敌，然后呢，不可以半途停下来享受战果。这个扫罗都很担心他们讲，哎呀，这个战利品够多了，我们开始享受吧。所以呢，他就让他们说，不可以享受，你要一直到杀敌到晚上才可以吃啊。所以他就让他们起这个誓，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起誓也是算是一种许愿啊。所以他借这个起誓呢，也是要敦促神出手相助，对不对？启示其实说，我如果不怎么样的话，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一定要怎么样。那这当中也是神啊，你要帮助我，让我能够这个如何如何。所以这个也算是一种许愿，要 push 神帮助他。第三个呢，扫罗借着这个启示呢，将百姓放在一个灵界的约束力之下。为什么？因为老百姓很惧怕那个咒诅啊。扫罗他可以下一个命令说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老百姓呢 OK， 那当你没看见就算，但是他如果说现在是启示的话，老百姓就担心说会有那个咒诅，即使没有人看见，那个咒诅会在的。那这样的话让扫罗比较方便控制这些老百姓啊，我一个命令下去你们不听啊，我如果看不见的话你们就没事，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启示的话呢，神都看见啊。所以他借着这样的一个好像灵界的一个约束力啊，来控制他们。好 ，OK， 所以不管是这几个什么原因哈，我们看到扫罗他非常怎么样？他这个人非常非常看重依赖一些宗教的仪文仪式。之前他不是很依靠献祭吗？现在他依靠什么？依靠启示，借着启示来控制这些老百姓。这是一些宗教的手段，他不仅来控制老百姓，也控制神 push 神要做事情，要来达成他个人的目的，对不对？这个其实是什么？这是一种巫术。巫术就是说你不是用神的方式，你用一些手段，甚至用一些灵界的力量来控制人，这叫做巫术。所以扫罗他既是一个宗教徒，他也是一个可以说他是一个行巫术的人。最后他就求问了一个巫婆，他借着你看他借着这个启示要来控制人，这个都是属于巫术。最后他想要去借着这个巫术啊来控制人，到最后呢他自己呢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跑去找巫婆啊。所以因为这个同一卦的，所以就最后会有这样同那样的一个结果出现啊。那结果呢，他们就进了树林啊，看到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个誓言。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啊，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站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中，然后呢眼睛就明亮了。百姓中有一个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连连的起誓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都疲乏了。约拿丹说啊，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 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啊，对啊，他吃一口啊，眼睛明亮，就是整个人的精神就恢复了啊。约拿单，约拿单也是很直白啊，然后我父亲连累你们了啊。然后这日呢，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亚伦啊，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着血就吃了。所以他们怎么吃啊？他们是生吃啊，他们没有经过什么烤啦、啊、什么，没，当然没有经过放血，不要说了，连烤都来不及了，就直接吃啊，直接吃啊，吃那个生牛肉、生羊肉啊。有人就告诉扫罗说啊，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因为摩西律法里面规定说不能吃带血的这些肉，一定要先放血啊。也不仅摩西在那个。在那个挪亚的那个时代，神也对挪亚说不能吃血啊。扫罗说啊，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啊。扫罗又说啊，你们站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扫罗这个人，哎，你看起来说哇，这个人好像很遵守律法，对不对啊？啊，这个扫罗的个性。宗教徒就是这样的，宗教徒对于律法上面的这些细节还蛮讲究的，但是呢，他没有抓到真正的精髓。所以后来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门徒那时候怎么肚子饿，就他们就掐麦穗，那天刚好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就跟主耶稣控告这些门徒说，哎，你夫子啊，那些门徒怎么安息日怎么可以掐麦穗，他们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了。结果后来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你们若明白这话，就不会把无罪当作有罪的了。”所以严格说起来，他们掐麦穗这样吃是好像不对啊，是违反这个安息日。但实际上呢，神是更看重连续超过祭祀。扫罗呢？扫罗这边是看重这个祭祀超过连续。他没想到说这老百姓饿到这个地步啊，就是他害的啊。然后呢，他说 OK， 你们不可以吃血哦。这当然是没错，但是问题是，你可以看到扫罗他到底是把哪一个放在前面，哪个放在后面啊？扫罗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所筑的坛。这坛是什么？那个有一个版本叫做 Message 啊，这英文有个版本叫 Message 啊。他这句话怎么翻译啊？他这句话翻译他说，这就是扫罗为耶和华筑的第一座坛，背后的缘由，意思就是他的翻译者他是这样来诠释这句话了。他这边讲到说，他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第一次筑的坛，他背后的这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啊，是因为那个他们那时候吃了那些带血的，然后那个扫罗要把他们带过来，在这边正式的吃啊，要放血等等。所以呢，就筑了这座坛。所以这座坛是为了怎么用的呢？不是为了敬拜神，是为了他们吃肉方便用的。所以不是为了敬拜神，是为了解决吃肉的问题啊。所以扫罗的信仰是一个利己的宗教，是一个利己的宗教。他不是说 OK， 哇，我觉得我要敬拜，哎呀，感谢神哦，让我们得胜了。他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筑这个坛的。他说：“你们把大石头滚到我这边来是干什么？”要来这上面宰杀那些牛羊的，就大石头后来就成为那个祭坛嘛。所以你看到扫罗的这一些心态哈，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信仰对他来说是一个，当然他是一个功利主义了。他对这个信仰有觉得说对他有好处哈，就刚刚那个谁Jenny分享的，然后有人到教会里面就是要来找做生意的机会啊，到教会里面来就是说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有人帮他介绍工作啦等等，对不对哈？这个扫罗的对那个信仰的观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好，所以他为什么要筑坛呢？啊，是要解决吃肉的问题啊。扫罗说啊，不如夜里啊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啊。众民说，你看怎么好就去行吧啊。OK， 然后祭司说，我们当先亲近神啊。OK， 我们要先求问啊，好提醒他啊。扫罗就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啊？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啊？那日神没有回答他。 神没有回答他，意思就是说神不允许啊。扫罗说，你们百姓中啊的长老都上到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的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啊。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老百姓他们可能知道的原因，但是他不愿意说啊，他们想要救这个保护这个约拿单啊。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啊，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么好就去行吧。你看怎么好就去行，跟刚才讲的一模一样啊。啊，好，你看怎么好就去行啊。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撤迁撤出扫罗和约拿单来，百姓竟都无事。扫罗说，你们在撤迁看是我是我儿子约拿单，就撤出约拿单来。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是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扫罗说，约拿单啊，你定要死，不然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扫罗这个他怎么样，他既然刚才那样说了，他不这样说他好像这个失去威信，所以他宁愿这个杀约拿单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好，扫罗这个人有点轻重缓急不分啊。百姓就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啊，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这老百姓脑袋还比较清楚啊，约拿单与神一同做事，居然因为吃了一个蜂蜜要被判死刑，这个是扫罗，扫罗你是怎么想的啊？于是百姓救了约拿单，免了死亡。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所以扫罗他其实真正爱的是他自己啊，爱他自己的面子。从后续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扫罗叫百姓起誓，完全是出于什么？自己天然的策略跟手段啊，没有神的引导跟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策略叫百姓起誓，使百姓疲累，没办法取得更大的战果。第二个，使百姓因为饥饿而吃带血的肉、干饭的律法啊。第三个，他使约拿单就误犯了誓言，以致全军无法继续再乘胜追击。第四个，他使扫罗自己陷入窘境，以致一错再错，意图杀约拿单以树立自己的威信。这个完全是什么？这完全是一个依靠自己的聪明能力，由自己作王掌权的一个天然生命所活出来的生活。这个天然生命就是扫罗所预表的。他活出来这个生活是怎么样？是混乱的，没有果效的，连累他人，一错再错。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自己常常凭着自己在做决定，所做出来的结果往往是这样子，就是说混乱，没有果效，而且呢会拖累旁边的人，而且会让我们一错再错。除非我们回头，不然的话真的会一错，让我们一错再错。但是反过来讲，你看到摩西、约书亚跟大卫的得胜，他们都是先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然后在战事上面寻求神的引导，得到神的话之后呢，就带着信心去攻打敌人，并且在征战当中继续的祷告依靠神，神就赐给他们极大的得胜。所以他们这种生活的特质是什么？所以一个依靠神由圣灵作王掌权的生命呢，所活出来的生活是什么？是平静安稳、井然有序、多结果子、使人蒙福，而且恩上加恩的。你看到凡事上会有神的祝福跟恩典，不是让人就一错再错。所以我们之前有一个那个叫做四个属灵的定律啊，里头有几个圈圈，讲到说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如果没有让基督啊在我们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的话，我们生活就成往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但是让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的时候呢，就是井然有序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扫罗他所做出的一些决定啊，后来所带出的结果，就知道说这就是天然人的本相，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最后呢，扫罗就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的南边啊，亚门人东边，以东人的更南边，还有索巴的诸王在北边，还有非利士人。他无论往哪里去都打败仇敌， 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在敌人南边南地以下，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资源的手。最后就讲到他的 家族了，他的儿子是约拿丹·易斯伟，可能就是易斯波瑟后来接续他做王的，还有麦基苏亚，麦基苏亚跟约拿丹都死在战场上面。他的两个女儿，长女叫米拉，次女叫米甲，后来嫁给大卫了。扫罗的妻名叫亚西玛，是亚西玛斯的女儿。扫罗的元帅名叫亚尼尔，是尼尔的儿子，尼尔是扫罗的叔叔，所以亚尼尔是扫罗的谁啊？他的堂弟这样子。扫罗的父亲基士，亚尼尔的父亲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OK， 这是为了下一章这个铺路。